金六福长书联播，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演播汪良，欢迎您继续收听。
洪七公和欧阳锋住了手，黄药师说，兄弟原说要出三个题目考考两位师兄的才学，中选的呢兄弟就认他为女婿，不中的兄弟也不让他空手而回。洪七公说，怎么你还有一个女儿？黄药师笑了，现在还没有，就是赶着娶妻生女，那也来不及了。兄弟三教九流医卜星象的杂学都还粗枝一些，那位不中选的师兄要是愿意学任选一项功夫，兄弟一定尽心传授，不叫他白走桃花岛这一遭。洪七公素知黄药师的本事，心想，这郭靖要是不能当女婿，得他传授一门功夫，那也是终身受用不尽的。只是说到考试什么的，郭靖必输无疑，未免太吃亏。欧阳锋见洪七公沉吟不答，抢着说，好，就是这么着。耀兄本已答应了小侄的亲事，但冲着七兄的大面子，就让这两个孩子再考上一考，这是不伤和气的妙法。转头向欧阳克说，待会儿要是你比不过郭师兄，那可是你自己无能，怨不得旁人，咱们喜喜欢欢的喝郭师兄一杯喜酒就是。要是你再有三心两意旁生枝节，那可太不成话了，不但这两位前辈容你不得，我也不能轻易饶恕。洪七公仰天打个哈哈，老都啊，你是十拿九稳的能胜了，这番话是说给我们师徒听的，叫我们考不上就乖乖的认输，是不是啊？欧阳锋笑了，谁输谁赢怎么能预知啊，只不过以你我身份，输了自然应当大大方方的认输，难道还能耍赖胡缠吗？耀兄就请出题吧。黄药师啊，存心要把女儿许给欧阳克，决定出三个他必能取胜的题目。可是呢，如果明摆着偏袒，既有失自己的高人身份，又不免得罪了洪七公。正在寻思呢，洪七公说，咱们都是打拳踢腿之人啊，耀兄你出的题目可得是武功上的事儿，要是考什么诗词歌赋念经画符的老狮子，那我们师徒干脆认栽，拍拍屁股走路，也不用丢人现眼了。黄药师说，这个自然，第一道题目就是比试武艺。欧阳锋说，那不成，舍之眼下身上有伤啊。啊，这个我知道，我也不会让两位师兄在桃花岛上比武伤了两家和气。啊，不是他们两人别，不错。啊，那是了，那是主考官出手，每个人试这么几招，对吧？也不是，这么试招，难保没人说我存心偏袒，出手之中有轻重之别。风兄啊，你和七兄的功夫都是练到了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刚才拆了千余招都不分高低，现在呢，你是郭师兄，七兄是欧阳师兄。洪七公心想，这倒公平得很，黄老邪果真聪明，但是这个法子老叫花就想不出啊。这法倒不坏，来来来，咱们干干。 说着就向欧阳克招手。黄药师说，且慢，咱们可得约法三章。第一，欧阳师兄身上有伤，不能运气用劲儿，因此大家只是武艺招数，不考功力深浅。第二，你们四位在这两棵松树上试招，哪一个小辈先落地就是输了。说着向竹亭旁边两棵高大粗壮的松树一指，又说，第三，风兄七兄哪一位要是出手太重，不慎误伤了小辈，也就算输。洪七公说，伤了小辈算输？那当然了，你们两位这么高的功夫，假如不定下这一条，只要一出手，两位师兄还有命吗？七兄啊，你只要碰伤欧阳师兄一块油皮儿，你就算输。风兄也是这样，两个小辈之中总有一个是我女婿，怎么能一招之间就伤在你两位手下呢？洪七公挠挠头，这个黄老邪刁钻古怪啊，果然是名不虚传，打伤了对方反而算输，这规矩可算的是千古奇闻。好吧，就这么着，只要公平，老叫花就干。黄药师一摆手，四个人都跃上了松树，分成两对儿。洪七公和欧阳克在右，欧阳锋和郭靖在左。洪七公还是嬉皮笑脸，剩下三人却都是神色肃然。黄蓉知道欧阳克武功远比郭靖为高，幸好他身上受了伤，但现在这么比试，他轻功了得，显然仍然比郭靖占了便宜，不禁很是担忧。只听得黄老邪朗声地说，我叫一二三，大家就动手。欧阳师兄、郭师兄，你们两个人谁先掉下地来就是输了。黄蓉啊，暗自愁思帮助郭靖的办法，但想这个欧阳锋功夫如此厉害，自己怎么能伸得上手呢？黄药师叫道，一二三，松树上人影飞舞，四个人动上了手。黄蓉关心郭靖，单瞧他和欧阳锋对招，但见两个人转瞬之间已经拆了十余招，他和黄药师都不禁暗暗的惊奇啊，怎么他的武功忽然之间突飞猛进，拆了这么多招还不露败相呢？欧阳锋更是焦躁啊，掌力渐放，招招紧逼，可是又怕打伤了他。忽然间灵机一动，双脚就像车轮一样交互横扫，要把他踢下松树。郭靖使出降龙十八掌中飞龙在天的功夫，不住的高跳，双掌呢如刀似剪，掌掌往对方的腿上削去。黄蓉心中砰砰乱跳啊，斜眼往洪七公那儿瞧，只见两个人打法又是不同。欧阳克使出轻功，在松枝上东奔西逃，始终不和洪七公交手一招半式。洪七公逼上前去，欧阳克不等他近身，早已经逃开。洪七公心想，这小子一味的逃啊，拖延时间。郭靖那傻小子却和老毒物货真价实的动手，当然是先落地了。凭你这点小小的奸计，老叫花就能折在你手下？他忽地跳在空中，食指犹如钢爪，往欧阳克头顶扑击下来。欧阳克见他来势凌厉，显然这不是比武，而是要取自己的性命，心里大惊，急忙向右窜去。哪知道啊，洪七公这一扑啊是虚招，料定他必然向右闪避， 当即在半空中腰身一扭，已经先落上了右边的树梢，双手往前急探，大声喝道：输就算我输，今天先毙了你这臭小子。欧阳克见他竟能在空中转身，已然是吓得目瞪口呆，听他这么呼喝，哪敢再接他的招数啊，脚下踏空，身子那就往下落。正想着第一道考试我是输了，忽听风声响动，郭靖也正在他身旁往下落呢。原来呀，欧阳锋久战不下，他心里想，要让这小子拆到50招以上，我吸毒的威名何在呀？忽然七进，左手快如闪电，来扭郭靖领口，嘴里头喝道：下去吧。郭靖低头让过，也是伸出左手反手上格，欧阳锋突然发劲儿，郭靖叫道：你正想说他不守黄药师所定的规约，同时急忙运劲儿抵御，哪知道欧阳锋笑了：我怎么样？掌力忽然收了。郭靖这一格呀，用足了平生之力，生怕他以蛤蟆功伤害自己的内脏，哎，没料到在这全力发劲之时，对方的劲力忽然无影无踪。他到底是功力还浅，哪能像欧阳锋那样在疏忽之间收发自如呢？幸好他跟周伯通练过72路空明拳，武功之中已然是刚中有柔，否则又会像在归云庄上跟黄药师过招的时候那样，这一下胳膊的臼也会脱了。虽然如此，却也是立足不稳，一个倒栽葱，头下脚上的撞下地来。欧阳克是顺势落下，郭靖呢却是倒着下来，两个人在空中一顺一倒的跌落，眼见要同时着地。欧阳克见郭靖正在他身边，哎，这有便宜可捡，当即伸出双手，顺手在郭靖双脚的脚底心一按，自己呢就借势上跃。郭靖受了这一按，下坠的那更加快了。黄蓉眼见郭靖输了，叫了一声：哎呦！突然间只见郭靖身子跃在空中，砰的一声，欧阳克横跌在地，郭靖呢却已经站在一根松枝之上，借着松枝的弹力在半空上下起伏。哎呀，黄蓉这一下是喜出望外啊，他没有看清楚郭靖怎么在这离地只有几尺的紧急当口竟然能反败为胜，情不自禁的又叫了一声：哎呦！这两声啊同时哎呦，心情那是大不同啊。欧阳锋和洪七公这时候都已经跳下地来，洪七公哈哈大笑，连说妙极。欧阳锋铁青了脸：七兄，你这位高徒武功好杂，连蒙古人的摔跤玩意儿也用上了。洪七公笑了：这个连我也不会，可不是我教的啊，你别找老叫花的茬。原来呀，郭靖脚底被欧阳克一按，直向下落。只见欧阳克双腿呢正在自己面前，危急中想也不想，当即双手合抱，已经扭住了他的小腿，用力往下摔去，自身借势上纵。这一下使的正是蒙古人盘打扭跌的法门。蒙古人摔跤的技巧世代相传，天下无敌呀。郭靖呢从小长在大漠，在得江南六怪传授武功之前，就已经和拖雷等小朋友每天扭打相扑， 这摔跤的法门对他呀，那就像吃饭走路一样，太熟了，啊，变成了下意识的。否则呢，以他这个脑筋之钝，在落地的一瞬间，纵然身上有这功夫，也万万来不及想到使用。这次无意中演了一场空中摔跤，胜了以后，一时间自己还不大明白怎么我就胜了。黄药师微微摇头，他心想，郭靖这小子笨头笨脑，这一场获胜显然是侥幸碰上的。啊，这一场是郭贤侄胜了，风兄也别烦恼啊。如果令侄胸有真才实学，怎么知道第二三场不能取胜呢？欧阳锋说，那么就请耀兄出第二道题目吧。好，咱们第二三场是文考。黄蓉撅嘴了，爹，你明明是偏心，刚才说好只是考武艺，怎么又文考了？靖哥哥，你干脆别比了。黄药师说，
你知道什么？
武功练到了上乘境界，难道还是一味满打的吗？凭咱们这些人，怎么能像世俗武人一样，还玩什么打擂台招亲这种大杀风景的事呢？黄蓉听到这句话，向郭靖望了一眼，郭靖的眼光也正向他瞧来，两个人心里边同时想到了穆念慈和杨康在中都的比武招亲。只听黄药师接着说，我这第二道题目是要请两位贤侄品题品题老朽吹奏的一首乐曲。欧阳克大喜，心想这傻小子懂得什么丝竹管弦呢，那自然是我得胜，甭说了。欧阳锋却猜想黄药师要以箫声考考二人的内力，刚才树梢过招，他已经知道郭靖内力浑厚，侄子未必胜得过他，又怕侄子受伤之后再被黄药师的箫声所伤，他就说，啊，小辈们定力很浅，只怕不能聆听药兄的雅奏，是否可请药兄？黄药师不等他说完就接口，啊，我奏的曲子平常的很，不是考教内力啊，风兄放心。向欧阳克和郭靖说，两位贤侄各折一根竹枝，敲击我箫声的节拍，瞧谁打得好，谁就胜这第二场。郭靖上前一一，黄岛主，弟子愚蠢得很，对音律是一窍不通，这场弟子认输就是。洪七公说，哦，别忙别忙，反正是输，试试又怎么了，还怕人家笑话吗？郭靖听师父这么说，见欧阳克已经折了一根竹枝在手，只得也折了一根。黄药师笑了，七兄风兄在此，小弟一笑方家了。玉箫就着嘴唇呜呜咽咽地吹了起来。这次吹奏啊，不含丝毫的内力，就和平常人吹箫一样。欧阳克变音审律，暗弓引伤，一拍一击打得丝毫无误。郭靖茫无头绪，只是把竹枝举在空中，始终不敢打。黄药师吹了一碗茶的功夫，他竟然没打一记节拍。欧阳叔侄很是得意，都想这一场是赢定了。第三场既然也是文考，那自然十拿九稳呢。黄蓉好不着急呀，把右手手指在左手腕上一拍一拍的轻扣，盼郭靖呢一样画葫芦的跟着打，那不就完了吗？哪知道这个郭靖抬头望天，呆呆出神，没瞧见他的手势。黄药师 又吹了一阵，郭靖忽然举起手来把竹枝打了下去，空的一响，刚巧打在两胎之间。欧阳克当时哈的一声笑出来了，心想这混小子一动就错。郭靖跟着再打了一下，还是打在两胎之间，他连打四下，下下都打错了。黄蓉摇了摇头，心想，哎呀，我这傻哥哥本就不懂音律，爹不该硬要考他。心里头不高兴，打算呢想个什么法，我把这局给搅喽，叫这场比试不成功，算和局了事。转头看父亲，却见他脸有诧异之色。只听得郭靖又是连打数下，箫声忽然稍微有些迟滞，但是随即回归原来的曲调。郭靖逐支连打，每一下都打在节拍的前后，时而快时而慢，或抢先或落后。玉箫声呢，几次几乎被他打得走枪乱板。这么一来，不但黄药师留上了神，洪七公和欧阳锋也是很惊讶。原来呀，郭靖刚才听了三个人以箫声、筝声、笑声相斗，悟到了在乐音中攻和拒战的法门。他又丝毫不懂音律节拍，听到黄药师的箫声，以为考的就是如何跟箫声相抗，所以呢用竹枝击打扰乱他的曲调。他以竹枝打在枯竹之上，发出空空的声音，即便黄药师的定力已然炉火纯青，竟也有几次险些把箫声去跟随这阵极难听极嘈杂的节拍。
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